各位弟兄姊妹晚安。这个星期是明恩堂大埔堂34周年的堂庆崇拜，多谢上帝带领和赐福教会走过34年的日子。基督教明恩堂这个的名字，是教会自立的时候，牧师在这里，师母在这里，就是弟兄姊妹投票而改的个名字，当年即自立的时候，所以呢当年其实都应该是相当民主的教会。明恩堂这个名字，有一幅的图的给我们看，它名字的意思是铭记上帝的恩典，也都要作神恩典的器皿。这个是我们就是教会，上帝给我们这个特别的名字，也都给我们有这个的身份，给我们有这个使命。由1986年开始到如今，上帝都一直施恩给明恩堂，我们每一位的牧者，每一位的信徒，让大家有份在上帝的圣工里面。无论这些人仍然是在任的，亦或是离任的，就是我这番说话不是因为牧师坐在这里讲的，是写低了。在任的，离任的，或者我们健在的，亦或是已经离世，甚至是转了教会。这么多年来，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被上主纪念，我们有份在这里都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前两天是中秋节，收到朋友传来的一节的经文，是诗篇，哎呀我都是不记得改的经节，诗篇147篇，那就提到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们的名。中秋节大家都会赏月观星，你望到这个的月亮，望到星宿的时候，就会想起诗篇第八篇，是不是他指头所做的天。不单单是这样，原来上帝他数点这些星宿，一一称他们的名，满天星宿每粒星都有名。其实我们在上帝眼中都是这样，每一个人在上帝里面都有名字。在教会，虽然有时我们做传道人不能够各个名字都记得，但是上帝记得。在这个堂庆的日子，我选取了圣经中一间很著名的教会，就是安提柯教会，刚才的 Claudia 就提到了。我用这间教会几个特征来勉励我们每一位的同工和我们每一位的会友，是关于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有一位宣教学者，他曾经说，一个失去宣教意象的教会，他们再没有权称自己为新约的教会，这种的教会已经否认其信仰，出卖主对教会的信托。在教会34年的时候，我愿意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重拾教会应该有的宣教的意象，成为一间重视差与传的教会，忠于上主对明恩堂的信托，或者说上主对明恩堂的托付。有四个特征想跟大家分享。第一，让我们成为一间勇于传道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间勇于传道的教会。这个的《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至24节，成个大段落是描述了安提柯教会怎样成立的。它的背景是源自《使徒行传》第8章1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跟着承接住，好快跳到第11章19节，他说，那些因使徒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暂时回到19节先。在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那些门徒在耶路撒冷受逼迫，有一些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人他们去了犹太地、撒玛利亚地，但原来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怎样呢？就是19节这里讲，他们走到腓利基和塞浦路斯、安提柯。究竟这几个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忘记打幅图出来，但如果你有圣经后面那些呢，就有地图的嘛。那有地图呢，就讲紧呢，这里虽然很小，但是你有些的 地理位置的概念，耶路撒冷在下面，腓利基在上面，跟着再上高是叙利亚居比路，再远一点是大数。腓利基是今天的黎巴嫩，塞浦路斯是希腊下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岛其中一个，那里聚居了很多犹太人。安提柯是当时叙利亚里面一个国际的大城市，汇集了很多种族的人，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东方人。东方人包括什么呢？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还有另外的罗马人。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门徒在这些地方做什么呢？他们是讲道的，不过他们有些选择性，向什么人讲呢？他就说是不向其他种族的人讲，只是向犹太人讲。因为这班的门徒在耶路撒冷信主，他们应该仍然很重这个犹太的宗教，犹太的民族那个的色彩，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都不配受这个的福音，所以他们就指向犹太人讲，没有向其他我们就是站在犹太人的身份去讲，就是那些外邦人来对讲。但是来到二十节就出现了一个转变，就是他们中间有些人都向希腊人，或者是叫做向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耶稣。二十节，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亦都向希腊人传讲耶稣。你就括见到一个括号写住有古卷，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耶稣。即是说塞浦路斯的基督徒、古利奈的基督徒向哪些人讲呢？哦，一是就向希腊人，即是非犹太人，或者不是，他们仍然向犹太人讲，不过是讲希腊话的。我想我们香港人很明白，如果香港人去到英国啊、美国啊、澳洲啊，咁咧，咁佢哋喺嗰度出世，即系生咗下一代，跟住嗰啲小朋友喺嗰度出世，佢哋慢慢咧就唔好识讲广东话噶啦，佢哋咧就识讲英文咯，咁，咁佢哋系咩咧？就系讲英文嘅香港人，就系咁啦。佢呢啲咧就系讲希腊话嘅犹太人。究竟古利奈人同塞浦路斯人向边啲人讲咧？咁啊，推断。从下文，咁啊估计佢哋咧，除咗向嗰啲讲希腊话嘅犹太人，佢哋都真系有向外邦人讲嘅。点解咧？我哋继续睇21、22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嘅人就很多了，好多人信主，多到情况系点咧？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嘅人耳中，佢哋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柯为止。嗰度好多人信主。信到咧个风声传翻去耶路撒冷好远嘅地方，唔系今日有直播就知道啊嘛咁。跟住耶路撒冷嘅教会就派巴拿巴嚟，系一个领袖嚟睇下发生咩事，系咪真系咁多人信主？仲要系唔系嗰啲讲希腊话嘅犹太人啦？定抑或系由呢个嘅直头系希腊人嗰啲外邦人嚟到信主咧？咁系一件好唔寻常嘅事。咁而喺《使徒行传》由第八章开始，特别系第十章。到11章讲紧咩呢？上帝透过异象俾彼得，让佢知道福音其实都要系传俾嗰啲外邦人，佢哋就系咁样嚟到经历喺呢个安提柯嘅地方有非犹太人信主，佢哋就去睇。路加即系作者喺呢度做咗第一个嘅即系撮要，就系主与佢哋同在，信而归主嘅人就多啦。呢度冇讲到几多人。不过不是小猫几只，如果不是就不会或者风声传到去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中间。跟着23、24节，他到了那里了，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这里言下之意讲什么呢？是真的很多人信主，见到上帝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很开心，跟着就勉励众人，立定心志叫他们恒久靠主。跟着再交代一下，这个巴拿巴是什么人呢？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在这里，他都有份参与这个传道的工作。留意的是，其实这里没有记载那些来自塞浦路斯或者古利奈信徒的名字，我一会会再交代一下这两个地方，只知道他们来自这两个地方，他们不是当时 十二使徒那些伟大的领袖，他们不是彼得啊，不是雅各啊，不是约翰，都不是巴拿巴，是什么人啊？没记载名字，但是上帝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这班其实是无名的传道者，用今天的说话说，他们不是传道人，但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传道的人。这个是我们同弟兄姊妹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反思，愿我们都做一个传道的人。我是传道人，我的职责应该要传道，传讲神的话语，传讲关于主耶稣的事。但弟兄姊妹，你们都有份，虽然你们不是传道人这个职份，但你们都要好像塞浦路斯和古利奈那些人一样，无论去到哪里都来到传讲上帝的道理，传讲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单向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来到传讲，还要跨文化的来到传讲。星期五晚我收到一位是我们的会友，他刚读完神学，他在教会另一间的教会那里做传道同工。他一个的即是小朋友，很小的，两三岁，上星期二开始发烧入院，是高烧，做父母就很担心了，确诊了这个的三门氏菌，不过很怕入肠和入一些即重要的地方会受感染。住到星期五晚11日，情况都仍然是令人很挂心。他跟我们分享一段的，即有很长的分享，其中一段他说，病患者和其家人不单单肉身上需要医治，有很多地方都需要被纪念和被医治，受到福音队随走随传的鼓励。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向同房来对表示自己是基督徒，想为到同房住在这里很多日的 BB 和他的家人祈祷。他们就是这样打开了对话的空间，明白了他们更多的需要，就是这种随走随传。咁你话，嘿，佢系传道人，够胆啊嘛！咁顶姊妹唔一定系传道人够胆嘅，我哋好多嘅顶姊妹咧，当佢哋住医院嘅时候，佢哋真系嘅，佢哋会向对面嗰个讲：啊，你翻教会啦，你信耶稣啦，咁啊，你可以咧同我探我嗰个传道人倾下偈啦，咁我哋有呢种传道嘅心智，愿我哋教会同埋每一位嘅顶姊妹做一个传道嘅人，我哋系要提起勇气。有时我觉得我们会怕丑，但要做一个勇敢传道的人。第二，愿我们教会成为一间愿意传承的教会，愿我们教会成为一间愿意传承的教会。下面第25节和第26节，作者路加说，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这个讲的他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是当时一个领袖，他去扫罗的家那里，就是去大扫来找扫罗。扫罗记不记得是谁？后来就是伟大的使徒保罗，当时仍然未改名。为什么要去那里找他呢？扫罗已经经历了在大马色或者今天叫大马士革路上被复活的耶稣光照，让他知道你这样去逼迫基督徒，其实你是逼迫我。扫罗遇见耶稣，扫罗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他遇见耶稣之后他转性了，他变了什么呢？他为耶稣的缘故大发热心，不过那些人不好信他，即是你可以想想，这个卧底啊，是不是还潜入来，即是这个继续来到拉我们呢？史提反死的时候，这个扫罗还在身边的，他还要呢是拿了这个批文来到去不同的地方来到捉拿那些基督徒。谁肯接受这个扫罗？这个告诉他们是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愿意提拔后辈的属灵领袖，他没有看小这个的扫罗，因为扫罗是上帝拣选。扫罗不太值得人信任，但是巴拿巴信任他，将他带到来安提柯，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培训他， 唔单单培训佢，仲培训当地教会啱啱建立嘅嗰啲信徒、嗰啲初信者，有一年嘅功夫，即系一年嘅时间，和教会一同聚集。留意呢度嘅教会唔系讲紧建筑物，教会原本嘅意思就系一群被呼召出嚟嘅人，就系、是、一群从黑暗里面被呼召进入光明嘅基督徒呢班嘅人。巴拿巴就系咁样做咗培育嘅工作，系传承嘅工作。呢度咧特别提吓廿六节下半节嗰度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拆开少少讲，好多人问究竟基督教先定系天主教先啊？咁咁你睇咧《使徒行传》咧就会知道基督徒先啊。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点解咧？咁嗰啲使徒唔系称为基督徒咩？原来喺最早嘅时期，嗰啲跟随耶稣嘅人仲未所谓有基督教呢个概念。基督教呢个概念，基督徒开始啦，慢慢到呢个嘅即系昆士坦丁大帝嘅时候开始，将基督教叫做国教化吓，其实都唔系咁样嘅。不过即系供应一下呢度，点解要咁样讲呢？原来初期嘅信徒或者门徒，佢哋被睇为系咩呢？系犹太教嘅其中一个支派啫。但系嚟到安提柯唔同，头先讲呢个系一个大城市，国际大城市。犹太嘅信徒，即系犹太嘅基督徒，如果信咗耶稣，佢哋都会去会堂嘅。但系唔系犹太教嘅基督徒，佢哋唔去犹太会堂嘅，所以就被分别到出嚟啊。举个例系点呢？你当香港人信耶稣好，唔信耶稣好，佢哋咧都会入呢个嘅祠堂嘅吓，唔一定装香，我总之入祠堂啦咁。跟住咧，我哋呢班人就系点咧？唔系入信耶稣咧，唔系入祠堂嘅，因为嗰啲人系咩人呢？我哋冇祠堂嗰啲啊，或者外国搬嚟嗰啲咧，佢冇祠堂噶嘛，咁佢净系嚟教堂嘅啫咁。咁啊，净系嚟教堂就认到哦，呢班咪就系基督徒咯咁。基督徒系能够被认出嚟嘅，当然唔系净系从佢嗰个去边度聚会啊，去边个地方嗰度听耶稣认出嚟。是他的生活，是他的文化那里认出来。无论如何，这里是讲什么呢？这里是讲巴拿巴他肯去找扫罗培育他，他也都培育呢是初期就是信主那些信徒，用一年的时间做门徒训练。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应该有了，唱第三首歌的时候听不听到鼓声啊？听到啊？孙琦你起起身呢，等大家望下你，我哋前面有一位嘅小朋友，佢系我哋今日主席阿 Claudia 雷燕斌姊妹嘅孩子。你哋都做紧传承嘅工作。其实由孙琦未出世嘅时候，佢哋夫妇翻红色门徒系祈祷期翻嚟，所以孙琦至少已经跟随妈妈嚟到翻教会噶啦，一路。到 Claudia 大肚嘅时候，佢都有领师噶，有弹琴添吓，一路做侍奉到阿仔依家出世，其实就正正系一个传承嘅典范。名堂嘅领袖全部都唔乱斩权力与地位噶。梁牧师未到退休之年就提早交棒啦，我距离退休其实仲有大把时间，我都提早交棒啦。不过我哋又可以谂，除咗我哋呢啲即系做牧者嘅，其他侍奉咧，我哋嘅执事们都系好谦让嘅。啱啱新一届嘅执事选咗岗位，我哋都系好体会到，冇人要乱斩权力，好愿意交棒，冇嗰啲所谓非由自己做不可嘅信念，每个人都可以做，只要彼此嘅配搭。关键系我哋有冇成全嘅人咧？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成为一间传承嘅教会，关键唔只系有人肯传落嚟，并且我哋要问一问自己：你肯唔肯去承接呢支嘅棒？唔好以为自己乜嘢都唔系，或者唔好以为自己乜嘢都唔得。我哋要传承，亦都要成全。如果你记得呢个嘅扫罗，佢当年系点样逼迫基督徒？后来遇见主，他改变，被人信任提携之后， 他怎样为主摆上。使徒行传一至十二章前部分是讲彼得啊同埋其他的领袖，由十三章开始就是讲这个伟大的使徒保罗。所以不要轻看自己，有人肯传下来，也都有人肯承接。圣经中有很多这些例子，摩西和约书亚、以利亚和以利沙、保罗和提摩太，都是这些肯传并且有人肯承的例子。第三，愿意美恩堂成为一间慷慨差遣出去的教会，差与传的照明是差遣。27、28节告诉我们，当时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柯，其中一位叫做亚加布，他藉着圣灵得知到天下将有大饥荒。后面呢，就是28节括号那里讲，后来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有大饥荒，那怎么办呢？29、30节，安提柯教会的门徒听见先知所讲的说话，他们就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将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留意29节，他们是定义照着各人的力量，首先是定义的，不是犹豫的。他一听到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太的地方将有大饥荒的时候，他们需要救援，大家就想什么方法呢？不是委委以千的，他们是各人按住自己的力量，没有强迫，全部都甘心乐意。30节定了那个计划了，好，我们用这个方案自由奉献。30节他们就是这样做，结果就将收集的钱透过巴拿巴和扫罗送到去众长老那里。安提柯教会是一间乐意捐献的教会，在圣经里面除了安提柯教会，其实腓立比教会都是这样。当有其他教会或者其他群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没有只是顾自己的事，他们也都顾别人的事。这间教会是蒙福的教会。愿我们都做一个乐意捐献的人。这个乐意捐献的人是我们会顾自己教会，但也都顾别人，就是其他的教会。我们顾香港的需要，但当我们听到在不同地方都有需要的时候，但愿我们都顾念。牧师今晚在这里就最好了，你会好记得。我会引用北宣的例子，因为牧师经常都讲，北宣是梁牧师的母会，他们教会有很多属灵的传统，其中一点是他们在奉献上。他们说主耶稣曾经讲一句说话，在使徒行传讲记载，被记载下来，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不宣家，他们称不宣家历年来的座右铭。1961年当时不宣家仍然是入不敷支，但是教会通过支持当时在越南的宣教士郭锦先宣教士，就开始了他们信心奉献的第一步。其后神赐福教会，让教会绰绰有余，教会以全数奉献的1/4支持海外和本地的宣教事工，全数奉献收入的1/4，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即是说如果一个月教会收100,000，他们就将75,000就是做本地的跨文化的事工和海外的宣教的事工，1/4、啊、教会那些灯油火蜡啊，各样怎么办？他们是凭信心就是这样去拨出去。到1992年他们教会一路增长，地方要大了，搬了入去现在的聚会地方炮台山康泽那里，教牧同工增加，事工增加，内部开支增大，会不容易了，教会要 维持，要管理，但他们仍然凭着上帝的恩典，是以全数所收的奉献一半作为对本地差传和海外宣教的工作的奉献。他们一间乐意差遣出去的教会毫不吝啬。其实我们明恩堂都有这些影子，平时可能不太觉，今天我们一个查经小组才讨论，就是讲金钱上怎样，就是讲旧约的祭平安祭和别人分享的。我们今天好像少了这些机会，但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体会到，当我们要收集不同的抗疫物资的时候，弟兄姊妹就送上。当我们派中心一路仍然都有同息食堂合作，我们派饭派干粮，咁都有弟兄姊妹额外的拿来，除了机构拿来。我们有饭券的时候，弟兄姊妹有迎捐。其实就是这样，不单单是这样。我在尼泊尔，同埋我在尼泊尔回来之后，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问我在那边有什么需要，透过我就将奉献来对比过他们。安提柯教会是这样，北宣是这样，我盼望明恩堂都继续成为一间很慷慨差遣出去的教会，不要只是看教会有多少钱以至限制我们的事工。如果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将上帝给我们的工好好来对发展。最后，安提柯教会不单是一间愿意差遣出去的教会，也都是一间乐意差人出去的教会，而且他们差派的是教会的领袖，成为一间乐意差人的教会。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出去，传到这个的塞浦路斯、古利奈，跟住到安提柯，之前的腓尼基，来到安提柯没有停止。安提柯教会愿意再打发人出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和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素罗。在这里有五个人，我简单介绍一下。巴拿巴刚才已经讲，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领袖，他是一个大好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受人尊敬的领袖。他是讲希律话的犹太人，他来自塞浦路斯。第二位是西面，西面是一个希腊字，翻译做拉丁文就是尼杰。尼杰原来是黑皮肤，他是来自非洲的黑人。第三个是古利奈路求，古利奈其实就是非洲北部，即、就是北非的一个城市，在今日的利比亚境内。北非的人呢，不是皮肤不是黑色的，即、就是好几年前我去北非短宣，就知道是啊，就是北非的黑人，不是真的黑人，非洲人不一定是黑掹掹的，记住他和尼杰是不同的。所以刚才讲古利奈人就是这些北非的人。第四位是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为什么要提是这个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呢？分封之王希律是讲紧希律安提帕，即是大希律的仔，同他同样，表示原来是在宫中长大。马念是希律的养子，养子不是亲生子，你可以这么讲，如果他没有收养，可能只是一个孤儿，不过上帝拣选这个人，孤儿都被上帝拣选成为教会的领袖。最后是素罗，刚才讲他原本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不过他最后遇见耶稣，生命就改变。就是这五位的领袖跟着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他们服侍主禁食的时候领受异象，听到上帝的呼声，叫他们这班的人，这五个的领袖打发其中两个去做什么？去做上帝要召他们去做的工作，用我们教会的主题说，回应主召命的工作，不是纯粹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是上帝要他们做的工作。被差派的人是我们有梦想的，好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但这些梦想其实要来自上帝，如果不是我们很难持久。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差派的工作不晓得禁食，不晓得祷告，按手代表着什么呢？按手代表着除了差遣，代表着认同授权给他们，是教会的代表。第四节，但我重复将第二节打出来，因为第二节提到是圣灵吩咐他们去。第四节，他们被圣灵，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被差出去的人不是自己说去，不单单是教会为他们祈祷差遣他们出去，原来背后是圣灵的工作，是来自圣灵的吩咐，并且一个差遣是圣灵差遣他们出去，很重要。宣教的工作不是个人勇敢就得，不是个人大胆就得，不是个人有信心就得，是圣灵他自己亲自做的工作，是上帝他自己要成就的工作。再讲不宣的例子，他们除了在奉献上支持本地和海外的工作，他们在人的上高，他们都很多的支持。我都没办法找到他们总共差多少个宣教士出去，但是找到两个的例子。第一，他们1977年的时候差派堂主任滕锦辉牧师夫妇去印尼做宣教工作一年，是教会全部支持，就是这样差他们去。2001年他们又支持神学的教育，差派堂主任萧秀华牧师在建道神学院做代院长两年，头五个月是全职，之后是兼任，是教会的支持，很愿意差人出去，上帝赐福他们教会一路增长。特别是滕锦辉牧师去印尼的时间，他们说那一年是最多人信主和受洗的，跟着我想你去多几年啦，咁教会继续增长，是很激励人心的事。这间是北宣，我盼望我们美恩堂都可以是这样。我们这几年开始多了弟兄姊妹有宣教的心智，虽然我们都是岩岩惨惨，有时都未必是生命最理想，但如果这个是来自上帝他自己的感动，来自上帝他自己的带领，他中间对我们有陶造，我盼望我们都愿意就是这样来对差遣人出去。跟着有几张的 PowerPoint 讲一下，这个是2018年香港差遣宣教士的统计，香港在直至到2018年、2019和今年即是停滞咁滞，就算有宣教士想去咧，都差唔到出去。有618个宣教士，其实香港嘅信徒超过300万，个比例好少。第二张嘅 PowerPoint 讲全体平均嘅年龄，即系话喺工场嘅人49.9岁。我咧原本系想今年出发噶。因为我不想拉高那个平均年龄啊，不过上帝有他时间表，今年如果出发都出发不到，我是会拉高他们的平均年龄，出年出发的时候或者后年的时候我都过了50了。第三章的 PowerPoint 新增的宣教士是 43.5 岁，晚堂不是很多年轻人，我明天会再鼓励他们，愿我们将我们年轻的生命献给上帝，如果他要差我们，无论在本地也好，在海外也好， 求主使用我们。总结：传道、传承、差遣、差人、差与传的召命，愿我们名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做回应。